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很高兴能加入我们。说实话，想象一下，如果你能站在一个巨大历史转折点的前排，亲眼看着两种，就是那种极其庞大却一直各自为政的体系发生正面的大碰撞，你会作何感想？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很震撼，但也可能会觉得有点看不懂。
没错，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要带你探索的绝佳风景。我们要研究的核心起点是就在昨天，也就是2026年2月25日 ，Circle 公司刚刚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演示文稿。
这份资料真的非常新鲜，可以说还冒着热气。
绝对的，我们今天的任务其实非常明确。你看啊，全球金融体系正在与互联网发生前所未有的大碰撞，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你拨开那些复杂的非公认会计准则、数据，还有那些枯燥的专业术语的外衣，
也就是把那些难啃的骨头跳出来。
对，我们要提炼出那些能让你瞬间顿悟的知识点。我们得弄清楚为什么钱正在变成一种彻底的互联网原生形态，更重要的是，这背后隐藏的底层逻辑对你我未来的生活甚至是商业运转究竟意味着什么。
确实是这样。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最新披露的业务进展时，你会发现它本质上是一张展现未来经济基础设施如何重构的蓝图。
蓝图，这个词用得好。
对于一直渴望了解前沿趋势的你来说，这就像是拿到了一份关于未来十年的剧透。我们今天不仅要看懂那些营收利润的增长，更要看懂资本、技术以及真实的商业需求，他们到底正在向哪个方向急速汇聚。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里提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时代变迁概念。你知道，回顾互联网的发展史就像是在看一部不断加速的纪录片。
怎么说？
你看啊，90年代那是信息的时代，文本和图片开始电子化，你第一次可以在网页上浏览新闻。
对，那是最初的破冰。
然后到了2000年代，云技术出现了，软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无缝修砍， SaaS 模式彻底改变了企业的运转方式。
接着是2010年代，移动互联网爆发，智能手机让你我每时每刻都保持在线。
没错，我们彻底被连接起来了。现在也就是我们身处的2020年代，终于轮到价值本身了。价值正在变成互联网的原生物，而像 USDC 这样的稳定币，其实就是在构建这个互联网的原生货币层。
如果我们将此与宏观途径联系起来看，这种底层结构的转变是极其震撼的。你想啊，传统的金融系统其实建立在非常老旧的数据库、清算所和繁琐的中间人之上。
就像是用马车在高速公路上拉货。
这个比喻很贴切，传统金融的运行速度和互联网的信息传输速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代沟。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你发一封跨国邮件只需要1秒钟，但你要做一次跨国汇款可能需要几天时间，还得支付高昂的手续费。而现在我们通过 Circle 这份财报看到的，正是这种代沟被填平的历史性时刻。
等等，当你提到填平代沟，或者说让金融达到软件的速度时，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个抽象的科技流行词。对于正在收听的听众来说，这在现实世界中到底长什么样？
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问题，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前瞻性的转变。不仅是人类在享受这种极速的金融服务，老实讲，机器和算法也第一次拥有了原生的可以随时调用的交易能力。
机器拥有交易能力？
对，传统的银行系统是不可能给一段 AI 代码发信用卡的，不可能的。
哈哈，确实，银行连我申请信用卡都要查半天流水呢。
是的，但是在互联网原生货币的框架下， AI 智能体可以直接拥有一个 protocol 层面的钱包，他们可以自主判断，然后瞬间完成支付。这绝不仅仅是支付工具的升级，这是全球经济基础设施的彻底重塑。
哇，如果这种基础建设真的在重塑经济，那它必须得在商业回报上有所体现，对吧？我们来看看他们2025年第四季度的表现。
那些数据真的惊人。
绝对惊人。 我看到他们单季度的总营收和储备收入达到了7.7亿美元，同比暴增了77%，这确实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也是一个极其健康的信号。
但我当时立刻产生了一个怀疑，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科技公司为了换取这种高速增长而疯狂烧钱，所以他们是在拿钱砸市场吗？
你的怀疑非常合理，也是我们在分析财务数据时必须跨越的陷阱。让我们暂时抛开那些繁杂的会计术语，直接看看他们的盈利质量。
好的，直接看底牌。
你关注一下他们的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也就是调整后 EBRDA， 这个数字在第四季度直接飙升了 412%， 达到了1.67亿美元。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的利润率高达 54%。
那 54%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每赚进100块钱的净收入，就有54块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核心经营利润，这是同比提升了整整29个百分点的结果。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是在赔本赚吆喝。
完全不是。如果我们再看全年，他们甚至超越了自己之前的预期指引，比如全年其他收入达到了1.1亿美元，而之前的指引只有9000万到1亿，
确实是超预期了。
再看另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指标，扣除分销成本后的利润率，也就是 RLDC。
这个指标具体代表什么？
就是如果你把他们支付给所有生态分销伙伴的钱都硬生生扣除掉，这个利润率依然达到了 39.4%， 甚至比指引的 38% 还要高。
这向市场证明了一个极其关键的逻辑，他们不仅没有在烧钱买增长，反而在一种极高的运营效率将规模优势直接转化为了惊人的现金流。
没错，这才是最让传统金融机构感到敬畏的地方。这已经是一门极其成熟利润丰厚的生意了。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说到规模优势，我们来看另一组更不可思议的流通数据。
你说的是链上交易量吧？
对，第四季度 USDC 的链上交易量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1.9万亿美元，同比暴涨了 247%， 而流通量也达到了753亿美元。
这个数字确实大得离谱。
这正是我想替听众问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 11.9 万亿，这个数字大得有些失真了。这其中有多少是真实的经济活动，又有多少仅仅是加密货币市场里的机器人在那里为了套利左手到右手？真实世界的企业真的在用它吗？
问题问到了点子上，这绝对是区分投机工具和真正基础建设的核心标准。在财报里，我们要看另一个关键数据，那就是有意义的钱包数量。
有意义的钱包，这名字挺特别的。
英文叫 Meaningful Wallets。这个数字在第四季度达到了6800万个，增长了 59%。 所谓的有意义，意味着这些钱包里是有一定的余额累积的，
就是说不是那种空壳钱包。
对，并且他们在进行真实的转账与结算，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套利地址。再加上 USDC 的交易量同比增速达到了 96%， 遥遥领先于整个稳定币市场，这清楚地表明 USDC 正在悄然跨越鸿沟，
从一个单纯的加密货币交易媒介转变为全球 B2B 贸易和企业日常运转的底层管道。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真实企业开始大规模使用它的原因。
这就说得通了，如果真实企业开始大规模使用它，那么这个底层网络就必须得撑得住。我注意到财报里他们在重点推进一个叫做 ARK 网络的专有区块链基础建设。
ARK 网络可以说是他们接下来最大的杀手锏。
资料显示，去年10月上线的 ARK 测试网已经处理了超过 1.66 亿次总交易，日均交易量2300万次，而且最夸张的是它实现了 0.5 秒的极速最终确认性，并且保持了近100%的正常运行时间。
0.5 秒的最终确认性，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概念。
你能帮我们把这个 0.5 秒的概念放到传统金融的语境下，给大家直观的对比一下吗？
当然可以。为了让你有最直观的感受，想象一下传统的国际电汇。比如一家企业要从纽约把一笔钱汇到新加坡，
走传统的 SWIFT 系统。
对，这通常需要2到3个工作日才能真正落袋为安。 如果很不巧你赶上了一个周末，或者是某个国家的公共节假日，那企业的财务主管就得在焦急中等待更长的时间。
资金被冻结在弯路上了。
没错，在这几天里资金不动了，起价还要承担汇率波动和交易对手违约的潜在风险，而 ARK 网络将这个过程压缩到了你眨眼的时间，
也就是那0.5秒。
0.5秒后，这笔钱就不可逆转地到了对方的账上，这彻底消除了所谓的周末结算风险，极大地释放了企业原本被长期占用的流动资金。而且要知道，这个 ARK 的主网即将在2026年年内上线，这绝对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刻。
消除周末风险，这绝对是切中了传统企业的痛点。这让我想到他们推出了一个新服务 StableFX， 这个服务旨在解决跨境支付的痛点。
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破圈应用，
确实是大动作。资料显示， StableFX 目前已经实现了$57亿的年化交易处理量，而且已经有55家大型金融机构接入了，覆盖了美洲、欧洲、中东、非洲以及亚太地区，
还有74家正在资格审查的流程中呢。
对，甚至他们即将扩展到阿根廷、日本、英国等11个新市场。它到底是如何绕过刚才你提到的全球银行系统那种动辄好几天的延时的？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 StableFX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外汇兑换门户，它完美的结合了机构级别的执行能力与链上的即时结算能力。
这两者的结合有什么奇效？
在传统的外汇市场，你不仅要面对周末休市，还需要在不同的代理银行之间垫付巨额的资金作为担保，因为结算慢，你必须得放一笔钱在那儿防范风险，
资金使用效率极低。
是的，而 StableFX 实现的是真正的7x24小时全天候运转，金融机构不再需要预先在各个账户里锁定大量资金，他们可以随时根据市场价格瞬间完成法币到稳定币或者不同稳定币之间的转换。
这种极高的资本效率大幅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运营开销和风险敞口。
没错，这才是真正吸引那些跨国金融机构排队接入的根本原因。
这确实像是在对传统金融的低效流程进行降维打击。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提到， AI 现在可以拥有协议层面的钱包，我很好奇，财报里有提到这种 AI 与互联网原生货币的结合目前有具体的落地路径吗？总不能只让 AI 去买杯咖啡吧？
绝不仅仅是买咖啡那么简单，四口实际上已经把 AI 变成了各部门的核心基础设施。从资料里看，他们正在推进4个非常具体的 AI 举措。
让我们一个一个过一下。
首先是智能体参与，也就是 Agentic Engagement。比如他们举办的 Open Cloud 黑客松，就是在探索 AI 能在这个生态里做什么。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智能体支付，这也是最核心的微支付系统。就像我刚才说的，机器不需要信用卡，它需要的是一种可以用代码急速调用的价值传输协议。
然后是智能体赋能，帮助外部 developers 构建应用。
对，但我想强调的是第四点，也是更具突破性的一点，智能体技能。他们正在开发像 MCP Server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模型上下文协议。
等一下，赋予 AI 技能，也就是让 AI 直接使用 Circle 的产品，这具体怎么理解？
意思是 AI 不仅能决定什么时候付款，它还能通过这个 MCP 服务器自主的访问受信任的数据，读取智能合约，在满足特定商业条件的时候自动执行一笔复杂的交易，全程不需要人类的干预。我们真的进入了机器付钱给机器的时代。
哇，这画面感太强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正在成型。
可以这么说。
听众朋友们，我们来梳理一下他们的生态版图。他们不仅支持多达30条不同的区块链网络，顺便说一句，第四季度还新增了2条，而且他们还拥有跨链传输协议 CCTP， 让资金能无缝传错。
这极大地打通了不同网络之间的流动性孤岛。
不仅如此，他们有受监管的数字美元 USDC、 数字欧元 ERC， 甚至还收购了 Hashnote， 重新推出了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 USC，把传统资产的收益率也搬到了链上。这简直是在打造一个全方位的 Internet 经济操作系统。
要理解这种生态系统的真正壁垒，我们需要看透它背后的核心逻辑。Circle 的护城河其实是一个非常坚固的铁三角。
哪三个角？
流动性中立性、分销信任和产品平台。你看，他们不偏袒任何一条特定的供链，他们把自己定位为绝对市场中立设施提供商。
就像是提供水电网的公共事业公司。
非常对。无论是你想发行稳定币，做链上的外汇结算，还是需要把钱包服务嵌入到你自己的应用里，智能合约管理，他们都提供标准合规的工具。
正因为这种中立性和高度合规的信任感，无论是跨国巨头还是新兴的 AI 开发者，才敢把自己的商业地基建在他们之上。
是的，这种基于信任和工具平台的网络效应一旦形成，后来者是极难轻易复制或者撬动的。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正在收听这次深度解析的你来说，我们今天提炼出的核心收获非常清晰。
事后总结一下了。
Internet 正在从根本上接管全球的价值转移，这已经不再是科技极客口中的乌托邦概念了，而是以每季度数亿美元营收、上万亿零融级别交易量，在现实世界中轰轰烈烈展开的商业革命。
确切地说，是一门极其庞大且利润丰厚的生意。
没错，在这个不可逆的进程中，构建合规、高效并且能让 AI 智能体读懂和使用的底层货币协议，就是掌握了未来经济的超级基础设施。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非常值得你我在深度解析之后继续思考的思想实验。
哦，说来听听。
资料里确实提到了智能体微支付，让 AI 以软件的速度进行交易。但我们可以再往深处想一步。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你的个人 AI 助理或者某家跨国公司的庞大 AI 系统，为了在海量网络节点中优化一次仅仅几毫秒的网络延迟，或者仅仅是为了向另一个 AI 获取一段仅仅只有几十 KB 的独家高质量数据，它能够在几分之一秒内完全自主的决定，并使用 USDC 向对方支付千万分之一分钱的费用。
千万分之一分钱，这是人类根本无法处理的进度。
对。当数十亿个 AI 每天以光速进行着数以万亿次计的这种微型交易时，他们不仅是代码，他们成为了全球经济中最庞大的消费者和交易者。
天哪！
那么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现有的商业模式、我们的信用体系，甚至我们人类对金钱这个概念的根本认知，将会发生怎样颠覆性的改变？
这真是一个让人脑洞大开的未来途径。想象一下，成千上万的 AI 在互联网的底层用原生的数字协议进行的你我都看不见的高频交易，这绝对是一个值得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反复咀嚼的终极命题。
确实如此。
好了，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次畅快淋漓的深度解析。希望今天这些被我们拆解的数据、硬核的商业逻辑以及对未来的推演，能为你拼凑出明日世界的一块重要拼图。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一次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